列位菩萨，学人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名叫《鹅听经》。话说在明朝万历二年，无锡人秦真中年，还没有孩子。到了端午节，家人要杀鹅，秦真看到这只鹅羽毛洁白，鹅冠和双脚红如丹砂，动了慈念，因此没有杀它，送到北禅寺放生。过了三年，秦真梦见鹅来答谢：
承蒙您不杀，在寺中听到讲诵金刚经，现在特来报恩。
秦真醒来时，怀孕的妻子腹痛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孟起。这个孩子聪明清秀，12岁就考取了秀才。诗曰：六道无常即电催，明珠老蚌运慈胎，青山一岭休看意，三载闻经佛作来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咱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名叫万余念佛。话说唐朝天宝年间，丹徒有渔夫刘成、李辉载着鱼去丹阳出售，船在浦中停泊。当时李辉有事离开了，刘成在船上突然看见一条大鱼，振旗摇头称念阿弥陀佛。刘成吃了一惊，赶紧跑到岸上，紧接着就听见上万条鱼都在跳跃念佛，声动天地。刘成非常恐慌，把船上的鱼都放回江中。李辉回来之后不肯相信，刘成就用自己的钱作为赔偿。第二天，刘成在芦笛丛中拾到15000文钱，上面写着还你余钱。贺子点评说：余念佛真够神奇的，偿还余钱就更加神奇了。诗曰：万余念佛幻爷真，还汝烟波自在身，何处飞浮荻花里，请君回照问江滨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名叫万罗环经。相传唐朝的时候，有一位王代志，不知道他的姓名籍贯，他每天专心持诵金刚经，从不间断，已经坚持了很多年。一次他乘船从川中顺流而下，经过汉江的时候，突然暴风骤起，波涛汹涌，眼看就要沉没，全家惶恐不安。王代志实在没有办法，就拿出平时持诵的经函，捧向江心祈祷说：难道老龙王想要我的这本经，所以才来试探吗？我愿意将此经奉还。说完举起经函投进江中，风波骤然停息，
船只虽然平安度过险情，但王代志一想到失去的佛经，心中便郁郁不乐。船到了镇江金山下，只见船后百步左右距离有个球状的物体在水中沉浮，很快离船越来越近。他急忙让船停下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大群螺蛳，大约有几万只，结成一个大团，浮到船边晃动着想爬上来。王代志叫左右的人把它捞上来，劈开一看，正是先前投进水里的《金刚经》经函，依旧完好无损。从汉江到京口相距2000里之遥，这部经函竟然没有失一个字。原来这些细小的生灵都在共同护持这部佛经，其澄净为人所不能及呀。王代志内心惊喜异常，于是恭恭敬敬地礼拜后收存，并请寺里的僧人做佛事超度罗师，然后才乘船离去。金刚经果报记载，明朝嘉靖43年，东南州县发生了大饥荒，苏州洞庭山寺有一部唐代白居易手写的《金刚经》全文，为镇寺之宝。这年寺里的僧众缺乏粮食，寺里住持迫不得已将这部经抵押给山堂王焕，换来50担米以救急。一年后，王焕把住持僧请到家里，愿意将此前的米布施给寺里，作为对僧人的供养，并把这部经还给洞庭山寺。住持回寺时乘船过湖，向船上的人称叹王焕的功德，众人都请求看一看这部经。他刚展开经卷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竟扯下经文的前几页飘入空中吹走了。住持僧懊悔不已。3年后，有官员听说这部经的来历，找借口陷害住持僧，把他关进监狱，逼他献出这部经。当这个官员看到经文已经不全，觉得不太称心，就取消了住持的罪名，把经仍然还给寺里。那位住持过湖的时候又刮起了大风，当时天已昏暗，船划入一个偏远的村庄避风。他登岸取火，到了一户老渔夫家，看见墙壁上贴着以前被风吹走的那几页经文，完好无损。渔夫姓姚，问他这几页经文的来历，他说，3年前有一道火光落在田间，我惊奇地过去观看，原来是几张写着字的纸，我就贴在墙上了。住持僧对着经文悲泣，不停地顶礼称念护法为天，要不是2次神风显异，这部经必定落入权贵之门，不能再成为镇寺之宝了。于是详细讲述了前后经过。渔夫又吃惊又感动，于是改业务农，又捐出很多钱装裱经卷。每年到了得经和还经的日子，他都要去寺里礼拜，后来活到了82岁。诗曰，割爱投经唱世波，汉江翻送好风多，2000里水寒无恙，扬子船头拜万裸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薛仁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名叫《蜈蚣听说法》。 莲池大师曾在一座寺庙里挂单，有人捉了几条蜈蚣，用竹弓弯住头尾，大师买下放了他们，别的都已经半死，只有一只还活着，他急急忙忙爬走了。后来莲池大师与一位道友夜间打坐，墙上有一只蜈蚣，用木尺从旁边敲击来驱赶它，竟不肯离开。大师说，你就是以前放走的那条蜈蚣吗？你是前来谢我的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应当为你说法，你要仔细听着。然后就对他说，一切友情都是由心所造，心狠的就变成虎狼，心毒的就变成蛇蝎，你要能除去自己的毒心，就可以不用再当蜈蚣了。说完后让他离去，蜈蚣不用人驱赶，慢慢地爬出了窗外。有人目睹此事，惊讶地感叹，太稀有了。贺子点评说，同样是遇到放生机会，可是别的都死了，只有一只活下来，这都是由于各自的宿业有浅有深，业浅的一波就行，业重的万呼不应。诗曰，慈恩其死河山丘，听法残黄去复留，最毒蜈蚣知忏悔，人心悔兮几回头。
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